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耶稣不是一个谨守传统的人，他在登山宝训中已经指出，法利赛人对律法的解释其实是完全违反了原本神颁布律法的用意，因为他们只从外表来解释律法。律法说不可杀人，他们说将你的敌人棒击致死才是杀人，但耶稣说不，如果你在心中怀恨你的弟兄，你已经犯了杀人罪。律法所说的不仅是行动的外表，而是包含了那引导外表行动的内在情绪，所以往往在心中萌芽，影响我们的态度，然后再引发出行为。神不只要我们抑制罪行，他更重视我们内心的思想和态度，因为外在的行为是由此导引出来的。法利赛人对律法误解的结果，造成他们很严重的自义感和属灵的骄傲。他们将自己摆在一个范围极小的属灵高台，而其他人只能留在一般罪人的等级当中。他们栖在高枝上，往下轻看这群带有污点的罪人。当他们在街上行走的时候，总是紧紧地抓住他们的外衣，唯恐一不小心外衣角碰触到你，而沾染了你的污秽。这种自以为义的态度一直是耶稣指责的对象。当我们阅读马太福音时，你可以听到耶稣使用一些非常严厉的字眼来责备他们。法利赛人一直试着去解释律法，他们费尽心力为安息日律法定了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律法规定在安息日那一天人们不能扛负任何的重担。法利赛人便说，我们需要先来定义何谓重担。他们的结论是，你如果断了一只腿，装了一只义肢，在安息日那天你就不准使用那义肢，因为你如果带着义肢走路，便是扛负了一个重担。他们又进一步规定，如果你装了假牙，安息日那天你就不能戴假牙，否则你便是背负了重担。我在想，当时他们如有假睫毛，大概也会规定那天不准戴假睫毛。当法利赛人试着在律法的解释上钻牛角尖，他们完全失去了律法的真意。耶稣对他们千奇百怪的解释丝毫不感兴趣，他不随从他们的传统。事实上，他极力反对他们对律法的传统解释。结果，耶稣制造了许多敌人，他们不断地想抓耶稣的把柄，因为他们认为耶稣触犯了安息日的律法。圣经告诉我们，基督成全了律法。在初代教会，许多外邦人悔改加入教会之后，引起了一些争论。其中一个问题便是，外邦人是否需要先成为犹太人才能得救？换句话说，外邦人是否需要接受割礼、遵守摩西律法才能得救？当时教会有一些犹太人便如此深信，他们来到使徒保罗创设的安提亚教会，倡导说，除非你们接受割礼、遵守摩西律法，你们就不能得救。结果造成安提亚教会分裂问题的产生。这是存在于初代教会当中许多的主要问题之一。保罗、巴拿巴和一些弟兄带着这群煽动者回到耶路撒冷，希望教会能针对这个问题做出裁决。在《使徒行传》里，我们读到初代教会的管理阶层如何导致一个共同的结论，便是当初代律法并非为了外邦人所设立，更不是他们得救的凭据。此外，神的律会在律法之外直接在人心做感动的工作，所以初代的外邦信徒只受到叮嘱让自己谨守，远离偶像及怪癖之物，如此神会亲自祝福他们。初代教会在决定外邦人教会当和律法保持何种关系时，并未要求外邦信徒持守安息日或其中任何有关的条文。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基督就是我们的安息，安息日律法是为了使人得安息。神的原意是要我们在床上休息，要我们一星期中找出那么一天，整个人轻松下来，什么事都不做，完全的休息。这是因为我们的身体需要在一星期中有那么一天得到完全的休息。神为人定了安息日律法，乃是因为人需要休息。十二章的一开始，我们看到耶稣再一次和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起了争论，这回的争论点便是在安息日的律法上。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 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当大卫逃离扫罗的追捕，进入神的会幕，向祭司要饼吃。然而照律法规定，这些陈设饼只有祭司才能吃。那时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都十分饥饿，所以大卫拿过这些陈设饼分给他的随从，大家就吃了。大卫这么做是不合乎律法的，神是设定了这么一条律法，只有祭司才能吃会幕中的陈设饼。但另一方面，这些人肚子饿了，身体上有进食的需要，神便有更高一层的律法，是为了服侍人身体的需要。一个人饿到快死的时候，为了保存人的性命，神这更高层的律法便可适用在那种情况之下了。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我在星期日的工作量，可能比一星期中的其他日子来得重，但不算有罪。换一句话说，一个人如果故意要挑毛病，你可以说祭司在安息日做工是背负了重担，他们背负了祭祀和其他种种有关的单子。然而圣经说他们是无罪的。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如果祭司能在殿中做工而不算触犯律法，耶稣和他的门徒当然更能在安息日做工了。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耶稣在第二次引用这段经文，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神宁可我们向人表示连续，充满仁慈，而非只是向他献祭。扫罗出去征战，违背了神要他完全杀灭亚玛利人的命令。当他战胜回来的途中，撒母耳去迎接他。扫罗对撒母耳说，耶和华的命令我都遵守了。撒母耳说，如果你完全遵行了神的命令，为何我还听到有羊叫牛鸣呢？扫罗说，这些都是上好的牛羊，我决定带他们回来献祭给神。撒母耳回答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神已经极度厌烦这些献祭，因为人们开始持的一种观念，我们可以尽管作恶，只要回来向神献祭，我们的罪便可得赦免。神说，听命胜于献祭。神又说，我宁愿你对人有连续的心，胜于献祭给我。神最后说，我讨厌你们的献祭，我不要再看到这些祭物，我已经对这些祭物非常厌烦，我不要再闻到你们献祭的味道了。你们所行没有连续，所做没有慈悲。我期待你们在行为上有好的表现，但你们没有，你们只会来向我献祭，我一点也不喜悦你们的祭。神说，这种祭物是我所憎恶的，我喜好连续而非献祭。神宁可你在他面前有颗讨他喜悦的心，而非只是不断地向他献祭。耶稣说，你们如果明白这点，就不会在此指责这无罪的人了。耶稣并没有说他们犯了任何违反神律法的罪，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耶稣将他自己摆在律法之上，而他确实是我们的安息，他是我们的安息日。当我们进到基督里，我们便进入了安息。对信靠他的人来说，基督就是安息日的主。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根据犹太人对律法的解释，在安息日治病是不合乎律法的。假如现在有一个人受伤流血不止，有丧失生命的危险，根据律法，你可以使用止血带或采取其他任何方法，使这人不至于流血而死，但是你不能采取其他行动来医治他的伤口，得等到安息日过后，你才能拿纱布、绷带或其他药物来医治他。犹太人的安息日律法有很详尽的规定，你可以采取任何防止措施，让受伤的人不至于丧命，但只能停留于此，你不可进一步医治他的伤口。圣经记载着，安息这天有这么个人需要帮助。有趣的是，他们直觉上似乎就晓得，尽管是安息日，耶稣照样会帮助这个人。耶稣绝不会面对一个遭到困境的人而袖手旁观。在面对人遭受苦难，耶稣若不会不帮助，他是不会安宁的。 他们知道耶稣有强烈的动机想去帮助这人，因此他们抓到了耶稣的要害，照他们自己对律法的解释，他们问耶稣，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原是伺机想陷害耶稣，如果耶稣说这是合乎律法的，他们就可以说，嘿，加玛利犹，拉比可不是这么教的哦。他们就这么计划想利用这机会来陷害耶稣，但耶稣并没有直接回答他们。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你当然会这么做。事实上，如果你在安息日将你的羊从坑里拉上来，你是犯了安息日的法，因为你背负了重担，然而他们却允许人们这么做。耶稣继续说，人比羊何等贵重呢？帮助一个有需要的人，确实是比帮助一只有需要的动物来的重要。所以耶稣说，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当然，你总不能说，在安息日行善不合律法。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他另外一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这简直是太过分了。他们一直在破坏我们的传统，又侮辱我们。再这样下去，我们所有的义行都要被一笔勾销了。所以他们商议的结果，便决定要除掉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耶稣故意避免与法利赛人起正面冲突，为了要等到他上十字架的时刻来临，所以他就离开那地方了。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先知以赛亚的这段预言，事实上已经宣称福音终究要传到外邦人当中，而以色列便是那被压伤的芦苇，将残的灯火。主耶稣在此不与他们起正面冲突，他只是离开他们而去，他不会蓄意在他们当中折断那些受伤的芦苇，他来原是要去服侍那些愿意信他的人。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这就是应验了古预言中神曾应许大卫将来弥赛亚必从他的后代而出。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大卫的子孙就成了弥赛亚的专称。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耶稣只用了几句合乎逻辑的话，便将他们的整套哲学给瓦解了。撒旦当然不会赶出撒旦，否则便是自相纷争，他的国自然要倾倒了。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法利赛人指控耶稣赶鬼是靠鬼王，耶稣在回答时向他们指出，这种指控和他去捆绑那壮士以便抢夺他的财物一样，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耶稣接下来宣称说，没有人能采取所谓的中间立场。我想这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重点，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耶稣不容许我们选择中间的立场。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整个基本问题在于，你如何看待基督？他是谁的儿子？他绝不留丝毫余地让你能够采取中立，你必须清楚地表明态度。你可以说，我不知道是否能做个决定，但不做决定本身就是一个决定，不做决定其实就是一个否定的决定。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他不容许你保留任何中立态度，你或者是与他相合，要不就是与他对立。你若不合于他，便是敌对于他。 论到耶稣，你无法采取中立，你若不是在聚练，你就是在散步。法利赛人指控耶稣的事工是靠着魔鬼的力量，耶稣便警告他们不要亵渎圣灵。法利赛人的指控显示出他们离这不得赦免的罪已经不远了。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前两星期的周日早晨，我们对于什么是干犯圣灵的罪做了详尽的教导。那天你如不在场，我建议你去买那几个录音带来听，因为我们对干犯圣灵罪涵盖了些什么做了一番详尽完整的探讨。基本上那就是对圣灵在你生命中所做的功不予理睬。耶稣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要为我做见证。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圣灵的工作是要使人知罪，他透过启示使人知道唯有耶稣能为人类的罪提供答案。神只提供了一个方法来宽恕你、免去你的罪和所有的罪状，那个方法就是在和经由他唯一的独生子。神的灵来到我们当中，就是为这个事实做见证。这个事实就是唯一能让你的罪得赦免的方法，就是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让他成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人。因为你的不信，圣灵不断地在你心中将耶稣启示给你，指责你的罪。如果你持续拒绝圣灵所做的功，你就无法得着宽恕，因为神并没有提供任何别的方式使人类得到拯救。正如彼得所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神为了让你的罪得赦免，牺牲了他儿子的生命。你若拒绝了，神可没有安排其他方法让你得救，不管是今世或来世，你的罪就无法赦免。神为了人的罪只提供了一个解答，圣灵来就需要在你心中为这事实做见证。你如果不信，就是拒绝接受圣灵的见证，这也就是亵渎圣灵。你若持续采取那拒绝耶稣的心态，总有一天你会面对一些让你无法争辩的事实，显示耶稣的确证如他自己所宣称，他是神的儿子。借着他名的力量和他的生命，你会面对一些令你无法否定的实据，证明耶稣的确是大卫的子孙，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但由于你已经长久持续地拒绝他，你就会想尽办法要来解释、合理化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法利赛人就是一直处在这种拒绝耶稣的状态之中，几乎到了万劫不复的地步。当他们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他们其实就是开始在否定这些明显的证据。当一个人拒绝耶稣到了这种地步，他会开始去否定，也会想尽办法去解释神摆在他面前任何明显的证据。那时他就赶快到约翰十二章三十八节所描述的景况，这也是法利赛人最后的景况，他们终究还是没有信耶稣。等到那地步之后，那个人已经完全不可能再改善、再相信、再也从自己所主起的思想模式回转过来，他已经走歧路过远，无法再回头了。当他们开始将耶稣的工作和撒旦相连时，就是将那明显的证据完全否定掉了。这个被撒旦附身的人，从前既瞎又哑，现在又能看见又能说话，你如何去解释这个事实呢？这是令人无法否认的实据，他就站在他们面前说话。他们需要想一些解释来合理化这事实，而最好的方法就是干脆否认他。他们已经快到那万劫不复的地步了。耶稣继续说，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们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他们才刚否定了他们看到的神迹，他们看到那个又瞎又哑被鬼附身的人被带来见耶稣，他们看到一个人枯干的一只手亲眼看见那手被伸直了。现在他们居然有胆量来跟耶稣说，何不显个神迹给我们看，来证明你真是那弥赛亚呢？ 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在耶稣回答法利赛人短短的这段话里，他确定了三件往往被那些自称为高级评论家所否定的圣经事实。那些人自认他们有权威来告诉你圣经哪些部分可以相信，哪些部分不能相信，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哪些是经由圣灵感动写出来的，哪些则否，哪一些是真理，哪一些是神话。圣经中备受这些高级评论家攻击的论点之一便是约拿的故事，但是我已经说过，不相信这故事的人，他们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在于约拿是否真的被一只大鱼给吞下去了，问题其实是在更深的一层面。他们的问题乃是在于他们对神所持有的观念。你对神如果持有正确的观念，你对约拿的故事就不会有任何疑问。其实圣经说，神预备了一条小鱼而非大鱼来吞掉约拿，神照样可以办得到。所以人的问题是在于人对神所持的观念，而非约拿的故事本身。人的基本问题之一在于他对神持什么样的观念。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有一个倾向，喜欢创造自己的神。当人创造神的时候，所做出的神往往是一个无限度膨胀的自我的投影。情况常常是这样的，你会说，如果我是神，我会如此地做这件事，我会那样地处理那件事。如果我是神，我会如何来完成这事？许多人难以接受神对他自己的启示，因为这些启示中有些部分和他们自己想要如何审判管理这宇宙的想法有很大的出入。他们有自己的想法，要如何创造人，如何处理自由道德意志，如何去做选择，如何去处理这些当初神创造人时曾经处理过的种种层面。许多人拒绝神对自己的启示，情愿接受人自己的想法，其实是情愿敬拜他自己。几个星期前我们谈过，人其实只有两副不同的担子，一副是照神的旨意去行，另一副是照自己的旨意而行。耶稣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什么是耶稣的担子？就是照神的旨意而行。什么是你的担子？就是照你自己的旨意而行，十分沉重，不是吗？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大卫已经观察出人如何创造自己的神，他说，他们拿一小块木头将他们的神雕刻出来。你们想必都看过那些异教徒用木头雕刻出来的怪异神像，他们有时也会用金子或其他金属做模子制造出他们的小神祇，然后他们就把这些神像供奉起来，试图摆上蜡烛，为之上香，在神像面前行礼祈求，这就是他们的神。大卫观察了他们的神之后，他说，他们有眼却不能看见，有耳却听不到，有脚却无法行走，有嘴但不能说话。大卫观察到人所做的神就像他自己一样，你做的神像为何有眼睛？因为你自己有双眼。你的神像为何有耳朵？因为你自己也有双耳。你做出来的神就像你一样，但还比你差一些，因为他们只不过是你用木头做出来的一个小神像，供你敬拜而已。他虽然有耳朵却听不见，虽然有嘴巴却不能说话，所以说你把他做得比你自己还差一点。大卫做了更进一步的观察，那些做神像的人会逐渐变得和他们所做出来的神一样。如果你做了一个小哑巴神祇，你就会变得又哑又笨。如果你的神是无知觉的，你就会像你的神一样，很快地你对真神的声音就毫无知觉了，你从此再也听不到神的声音，看不到神所做的功了，你也无法感觉到神的同在，因为你一直在敬拜一个无知觉的神，你自己也会变得毫无知觉了。有些人会说，我从来没有看过神，那是因为你已经毫无知觉。你如果从未感觉到神的同在，那是因为你拜的是无知觉的神，你自己也变得毫无知觉了。如果人拜的是假神，当人成为像他的神一样时，那真是一个可怕的咒诅。但如果人拜的是真神，当他变得像他的神一样时，这就成为一项十足的祝福了。我们已经成为神所爱的儿女，虽然现在我们还不知将来会如何， 但是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再来时，我们将会像他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人会像他所拜的神一样，那些制造神像的人已经变成像他们自己所造出来的神一样，人会成为像他所拜的神一样。当我们敞开脸注视主的荣光，我们会由荣耀进入荣耀，被改变成主的形象。当我们逐渐被圣灵改变，有了耶稣的形象，我们就是渐渐变成像我们的神一样了。我们应该是天天更像他才是。如果我们真心敬拜他，服侍他，我们将会天天更像他。耶稣在此确立了约拿故事的真实性，这是一件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你如果对神持有正确的观念，你就不会怀疑约拿的故事的真实性。但如果你对神没有正确的观念，那你的问题才正要开始呢。耶稣所确立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他死了三天三夜之后又复活的事实。这是那些圣经评论专家另一个攻击的目标，他们根本就否认耶稣基督的复活。然而耶稣再一次确立了这件事实。耶稣确立的第三件事，就是末后所有人都要死里复活，大大小小将站立在神的审判台前，不论年龄大小，所有的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受审判，没有人能例外。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着世代的罪。但以理在但以理书十二章告诉我们，将来所有的死人都将复活。他宣告说，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在启示录里头，使徒约翰也替我们描绘了一幅很逼真的复活的图画。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这就是神审判的日子，死人的复活。耶稣再一次确定了这些事件的必然性。他宣称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人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传讲的信息便悔改了。约拿是一个内心充满了苦毒和怨恨的先知，他对尼尼微人丝毫不存一点爱心，反而对他们带有极深的不满和怨恨。他以非常不情愿的态度去对他们宣讲神的话语，他想尽办法要逃脱任务，最后还是被强压回去。有人说，神是不会强迫你去做违反你自己意愿的事情，然而他却有办法让你改变原有的意愿。约拿的情况就是这样。我想三天三夜在那又湿又热的大鱼腹中，他是受够罪了。他说，海草缠绕着他的头，波浪不断地冲打着他。一般哺乳动物体内温度大约是华氏 98.6 度左右，而湿度更是高得惊人。约拿说，我受够了，我去就是了。神并没有强制他要他违反意愿而行，然而神却有一套办法让他自己愿意乖乖地走。这就如同一个小孩的父亲叫他坐下来，小孩却偏偏站得不动。父亲说，我叫你坐下，小孩仍然站在那儿。最后父亲一边走过去一边抽出皮带来说，我叫你坐下，小孩只好乖乖地坐下。但他说，我外表也许是坐着，但我心中却还是站着。他仍然不情愿，仍然不想去，但最后还是去了。他只传讲一个简单的信息，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城要倾废了。王听了便通告百姓，全国上下进士祷告，王自己则披上麻衣坐在灰中。他们祷告说，谁知道也许神会对我们施行仁慈。结果他们听了约拿的信息就悔改了，这是个大神迹。耶稣带着爱和怜悯来到这些人当中，他们却拒绝了他。理所当然地，尼尼微人要伸出控诉的指头来指责他们了，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的传讲便悔改了，而这世代的人却反而拒绝了耶稣的信息。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们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在无论如何，人是找不到任何借口或理由来拒绝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耶稣是神为了你的罪所提供的赎罪祭，你若拒绝了他，在审判的日子，所有世代的人都将起来定你的罪。接下来耶稣谈到有关赶鬼的事，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找安歇之处，却寻不着。 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耶稣在此谈到驱逐邪灵的事，我们要切记，千万不要自己四处去找邪灵除恶鬼，因为如果你只是把鬼赶除，你其实不是在帮助那个人，反而是害了他。如果没有将其他好的东西搬进那心灵的空间，等恶鬼回来看到房子打扫干净，他会出去再找七个更凶恶的鬼回来居住，那时你就帮了一个大倒忙了。我相信神的大能有去除恶鬼的功效，我认为驱除黑暗最好的方法便是将灯光打开，而不是四处游走，对着黑暗势力击打，大吼尖叫，想把他赶出去。你只要把灯打开，黑暗自然遁路而逃，光和黑暗是无法共存的。当一个人愿意打开心门，让耶稣进入他的生命之中，不论原来有任何的黑暗势力在他里面，都将要被从神而来更强有力的大能所驱除掉，而那人就从此得救了。他不需要担心旧问题复发，导致更糟的境况。最上策的方法是把光介绍给人，将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让他们的内心和生命充满神以及神的爱，借着神的力量，黑暗势力自然会被消除掉。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面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就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这段经文让我们对那些老是觉得他们得透过玛利亚代求的人产生了很大的质疑。当人对耶稣说，你母亲在外边等着跟你说话呢，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你瞧，耶稣可没有将东西一摆，立刻跑过去说，哦，玛利亚，神的母亲，你在众女之中是有福的，你子宫所结的果实是有福的。耶稣只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圣经中没有任何地方鼓励我们得去找玛利亚，请她向她的儿子为我们代求。圣经中并没有任何的明示或暗示说玛利亚能帮助我们做任何事。耶稣说，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他可没有说，不论你向玛利亚求什么，我会格外通融，因为做儿子的总是会对母亲另眼看待。他也没有说，你们真不应该拿这些事情来烦我，你们还是先去和我的母亲谈谈，让他过滤一下，再把比较重要的事来向我报告。耶稣在世上时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玛利亚，我才不要依赖他来替我代求呢。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耶稣环顾他的门徒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当我们读到十三章末尾时，会发现耶稣的确有其他的兄弟姐妹，都是出自于约瑟和玛利亚。耶稣当然是神的儿子。当玛利亚还是童贞女的时候，圣灵临到她身上，使她怀孕，生了耶稣基督。有些其他教导提到玛利亚是永远保持童贞之说，其实是毫无圣经根据的，实际上正好和圣经的记载相反。马太十三章第五十五节，他们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我们可以看出，耶稣这些同母异父的兄弟们并不真的相信他。耶稣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了解被家里人拒绝的滋味，他的弟兄们还曾经一度想要解救他，他们说他发疯了，他老是自言自语。当一个人开始对自己说话，那是一种精神分裂的症状。你对着自己说话，就如同你就站在自己旁边一般。我们可以说，那些生命与基督相连结和基督耶稣有深切关系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要比生命和耶稣毫无连结的亲弟兄姐妹还来得密切。换句话说，如果你家里的亲人不信神，那么你和同属神家庭的人的关系会比你和家里亲人的关系还来得亲密。你们当中许多人大概有过这种经历，你接受耶稣基督之后，可能会造成你和家人中某些亲人之间的疏离，然而你已经加入了一个新的家庭，成员之间有更深切远大的连结，彼此有更为密切的关系。 那时耶稣对他的弟兄和那些不相信他的人说，谁是我的弟兄？看啊，在此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便是我的母亲、姐妹和弟兄了。